地产爆煲拖冧银行，美韩围堵，中共内忧外患。馆长遭亲信自毁式直播爆料，形象下滑。中共扬言跨境追捕沈伯阳，美国深表关注。俄黑海主要油港遭无人机袭击，石油出口暂停。比新冠仲恐怖，甲型流感再次威胁中国，家长焦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金融监管总局星期五11月14号发表公告，2025年三季度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5,000亿元人民币。进入第四季度，中国银行业加速处置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规模高达8亿乃至几百亿。不良贷款转令公告远超过去四年平均水平，银行仲开始直接处置房屋、白酒等不良资产。分析认为，楼市雪崩引爆银行风暴。香港商人袁公仪在节目中直言，地产寒冬不单只对开发商和建筑商是致命一击，连锁效应更是压咗在金融体系上。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银行原本依赖房地产贷款赚利息，现在大量坏账涌现，回收无望，造成银行现金周转雪上加霜。银行坏账连带影响存户信心。袁公仪分析，不少小型银行近期暗中限制大额提款，一有风吹草动，消息传开，市民怕拿不到钱出来，就会涌向柜台，甚至大排长龙，出现挤提的预兆。有些地区已经暂时出现银行关门，先稳住现金周转的紧急措施，反而令社会整体情绪更加动荡。楼市危机背后还牵扯到地方财政困局。袁公仪指出，最近几年大量中共地方政府依赖卖地的收入，现在地价大跌，卖地收入锐减，债务压力反而狂飙，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靠新债还旧债已经捉襟见肘，银行身陷坏账黑洞，恶性循环。政策方面，虽然中共中央祭出减息、宽松信贷等多种救市药方，但是就好像头痛医头、脚痛医痛，根本解决不了结构性风险。他强调，中共过去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现在已经全盘失效。他警告，不能够睇小这场金融危机的伤害能力。现在不单只是三四线城市的地方银行沦陷，连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中大型银行亦亮起红灯。如果泡沫进一步爆破，极可能引爆全国性的金融社会动荡。与此同时，中共除了内部压力，亦面临外部压力。在14号，美韩正式签署达成战略贸易和安全协议，美方同意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南韩媒体《朝鲜日报》说，这个是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美韩首次释出正式书面档案。这个引发北京强烈关注。中共驻韩大使戴兵说，核潜艇合作已超出商业范畴，呼吁南韩方面慎重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在同川普会谈时明确表示，柴油引擎的潜艇潜能能力较差，难以追踪北韩和中国的潜艇。韩联社等南韩媒体评论指出，南韩政府这次公开将制衡中共纳入国防战略考虑，不是只是关注北韩威胁，是过去极少见的鲜明表态。大纪元马克时空节目说，一旦南韩拥有核潜艇，再加上澳洲亦会在十年内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个会令中共感到不安。未来中共会同时面临多个水底军事压力，将无法掌握整个亚太地区的主动权。很多主流观点是 AUKUS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援助澳洲核潜艇，加上美韩军事技术合作，将限制中共的战略空间。现在外部围堵不断收紧，内部金融风暴又持续恶化，中共已陷入真正的内忧外患。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整个人特别容易累，手脚总是暖不起来。 夜晚睡觉亦睡得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看，很可能和换季的时候气血不足有关。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理一下呢？现在市面上就有健康520保气十八味这样产品了，它是根据中医君臣助士的古方原则，用十八种草本精华来帮助身体从内而外补充血气，令人不会那么容易疲劳，手脚也会感觉暖和一点。台湾李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亲身感受，所以在关心天气和天下大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投资自己的健康。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保气十八味的配方和概念，你可以去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看。台湾网络红人馆长陈之翰陷入形象下滑危机，昔日战友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元老级员工大师兄李庆元和高层主管小伟开直播进行毁灭式爆料，内容不单止指控馆长在财务和经营上割韭菜收中共的钱，私德败坏和双面形象，更惊爆馆长骚扰男员工等夸张行为。消息一出，网络热烈关注，网友整理李庆元爆料的内容，说事情是馆长先开直播，说有员工拿十年前相关影片和对话向他恐吓勒索，引发员工不满开直播反击。这场自卫式直播爆料围绕三人，馆长陈之翰、爆料者李庆元公司创始元老负责营运，受害者小伟是沉默15年的特别助理，因为不当要求造成心理创伤休养1年，因主管会议被羞辱而爆发。对馆长三大争议指控：一、对小伟的性骚扰争议；二、投资争议，成吉思汗健身室馆长根本没有出钱，是一位总监拉来的投资者，亦就是股东。馆长去中国投资，要股东签订相关合约，引发股东不满拒绝。三、中国投资问题涉及国安法问题，馆长自称有大陆后台可以用来对付政敌。后续李庆元资料已交了给警方，在警方同意下会陆续公布资料，只要馆长再开直播污蔑或威胁他们，他们亦会持续爆掌管相关问题的料。面对元老级员工的核弹级爆料，馆长过往形象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网友表示，听完之后对馆长的印象大改观了，如果是真的，那就真的太核突了，坐下等录音档释出先。近年来，馆长多次中国行赞美中共，贬低台湾，甚至扬言要斩首赖清德的言论，热门话题不断，经常霸占网络热度。网友表示，很多只是前菜，关键是馆长的录音中提到国台办。根据录音档，馆长到中国直播原来就是表演，为什么要做这些表演呢？应该就是想搞关系，这样就能够在中国做生意。馆长见到蔡董、汪小菲，但似乎没什么实质帮助，总之国安局应该要启动介入关心一下了。在14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匿名发言人回复台湾中央社表示，美国对相关报道深表关注，美国呼吁中共停止使用威胁和法律施压，和台湾回到有意思的对话。持续的威胁和法律施压只会令中共离自己口中的和平解决越来越远。中共国台办去年将沈伯阳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今年10月底，重庆市公安局再度公告对他立案调查，央视亦同步加大宣传力度。不过面对北京步步施压，沈伯阳并未退缩，日前去了德国国会作证，揭露中共对民主社会的渗透作为。沈伯阳日前接受访问时直言，堂堂自称泱泱大国的中共就伸手干预其他主权国家，甚至动用官方媒体造谣罗织罪名，讲真啦，实在不可取啊！他讽刺话，习近平的宣传影片7分钟都搞不好， 就有餘力對製作攻擊台灣的內容，令人難以理解。外界普遍認為中共這樣做更似是政治虛張聲勢，而非司法行動。國際刑警組織亦回應指出，紅色通緝令申請需經審查，而且不可以涉及政治目的，這個等同於否定中共利用國際機制追捕政治人物的講法。台灣陸委會指出，雖然中共和部分國家有引渡條例，但大部分設有政治犯排除條款，政治性案件根本不會成立。另外，中共對台灣根本沒有司法管轄權，中共是在濫用全球通緝制度，具有政治目的。陸委會表示，將會和外交部及友邦國家合作反制中共的手段。11月14日，俄羅斯位於黑海沿岸的主要港口新羅西斯克因被烏克蘭大規模無人機襲擊而被迫暫停了石油出口，這個是幾乎近期針對俄石油基礎設施展開的最大規模攻擊行動之一。據路透社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五表示，烏軍夜間向俄羅斯境內的目標發射了遠程長程海王星巡航導彈。他還說，這類攻擊越來越成功，不過未透露具體目標等訊息。據兩位行業人士告訴路透社，烏克蘭的無人襲擊導致俄羅斯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暫停向這個港口供應石油，通過距離這個港口南部約15公里臨近碼頭出口哈薩克石油的海里管道聯盟亦暫停了幾小時的石油裝載，直至無人機襲擊警報解除。俄羅斯官員表示，烏克蘭在星期五的無人機襲擊還損壞了一艘停靠在港口的船隻，造成3名船員受傷，另外還有個住宅樓宇和一個油庫受損。據國際民傳電訊社報導，有無人機殘骸落在俄羅斯谷物碼頭 NKHP 的場地內，碼頭已恢復正常運作。新羅西斯克是俄羅斯商品出口的關鍵樞紐港口，這個港口10月份的原油運輸量達到322萬噸，平均每日76萬1000桶。無人機襲擊發生後，當日的全球油價曾一度因供應擔心而跳升約2%，至格林威治時間8:15，升幅收窄至不到1%。這次襲擊是幾乎最近幾個月針對俄羅斯石油出口基礎設施展開的最大襲擊行動之一。之前烏克蘭在8月加大了對俄羅斯煉油廠的攻擊，目標包括波羅的海和黑海港口、主幹管道系統以及多間煉油廠，來削弱莫斯科資助戰爭的能力。之前澤連斯基在10月27日引述西方政府情報宣布說，烏克蘭軍方的遠程攻擊行動成績明顯，已經令俄羅斯的煉油能力降低20%，打擊了莫斯科維持戰爭的資金鏈。烏克蘭總統當時還指出，在對俄羅斯領土的深度攻擊行動中所使用的遠程武器超過90%都是由烏克蘭製造的，這些攻擊的主要目標為俄羅斯各地的關鍵能源基礎設施，因為烏克蘭希望破壞莫斯科可以維持近4年的入侵軍事行動的收入來源。目前甲型流感正在中國肆虐，最新消息，河南博洋一名3歲男童患上甲型流感，不到一日就去世，消息在網上引發很多家長擔心。據河南媒體報導，河南博洋蔣先生11月10日晚上發現他3歲的兒子發高燒，手腳冰冷，當晚到了博洋市中醫院看急症，經檢查高燒39.8度，醫生診斷為普通性感冒，開了藥給他回家休息。結果第二日凌晨，他的兒子突然抽筋，緊急送到中醫院後就直接進入了搶救室，從凌晨3點多一直搶救到第二日中午，亦救不回。病歷顯示醫生診斷為重症感染和甲型流感病毒感染，蔣先生質疑醫院存在誤診， 据中共国家疾控局11月10日新闻发布会话，目前中国整体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水平明显上升，预计今年秋冬季流感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12月中下旬和明年1月初。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甲型 H3N2 亚型病毒占比超过95%，有少量甲型 H1N1 同月型流感病毒同期流行。在11日，央视仲报道话，浙江一名12岁女孩发烧咗1日，左肺就变成咗白肺嘅新闻。网友仲发表文章表示，近期患甲型流感嘅小朋友特别多，而且特别严重。呢一次甲型流感非常厉害，打咗流感疫苗嘅有啲都冇用。之前睇到广东统计患甲型流感嘅有12120人去世，比新冠开始嘅时候仲恐怖。我哋呢一边最近一大批人中招，小朋友学校每班都半数请假。我屋企嘅小朋友几日前中咗招，邻居屋企3岁嘅小朋友甲型流感3日就去世啦。今年真系好犀利，大家要帮小朋友增强免疫力啊！仲有网友发表影片话，已经睇到几个小朋友因为甲型流感去世。身为2个小朋友嘅妈妈，半夜3更惊到瞓唔着，就嚟搞到抑郁啦。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